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叫做《热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有多种兴趣的人的工作指南。它有别于其他跨领域的书籍只谈论观点，而是提出许多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方式。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讨论这本书，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多人喜欢，因为他所谈论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都曾经遇到过，就是你没有曾经遇到过那种你有很多种兴趣，但是你的工作呢可能只符合其中一种，甚至你的工作完全跟你的热情无关。然后这本书就提出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使用到的方式，让我们逐渐把自己的热情跟我们的工作做一个互相接近的过程。那我先讲一下我怎么会接触到这本书。那一天我好像去松山找一个朋友，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就走到那个公车站旁边，然后那个书店呢就是蛮漂亮的。走进去之后，这本书是放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可是它的书名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有冰淇淋这样的字。我就想说这个作者要怎么把冰淇淋谈成一种哲学，我就开始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概看一二十页吧。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觉得说，他想谈论多种兴趣的人如何适配在这个社会当中。我那时候在想，会不会跟我之前介绍过的矿能制胜或是梅迪奇效应有点相关呢？可是当我把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发现它更贴近现实面一点。因为过去的书籍可能只谈论到概念，谈论到你要怎么把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到你工作当中，但这本书不是。这本书谈的是你可能有热情正在培养，你有兴趣正在培养，可这样子的兴趣还不足以变成你的收入来源。所以作者呢就提出了很多方式，让你把你的热情如何变成你的收入来源。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叫做玛格丽特·罗宾斯廷。他本身的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的特别了。他原本是一个民宿业者，然后在开民宿不久之后呢，他就让自己家的民宿变成那时候美国第一间提供给学生实习的私人民宿单位，是第一间。然后借由这样子的实习机会，他认识到很多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呢并不是真的想要经营民宿，他可能想在民宿旁边经营一间咖啡厅，或者是他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作者由此发现，其实每个人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每个人的职业发展其实想的都不一样。他就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他发现自己非常善于聆听以及问问题，所以到最后他就成立自己的职涯顾问公司。然后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就有很多案例都是作者的咨询历程当中所认识到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改变，作者把它写进书中。所以可以在这本书当中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有些人可能想要去做园艺，有些人可能对艺术非常有兴趣，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热情到最后变成一个收入来源呢？你可以从这本书当中看到许多故事。那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想谈论的主题，就是一个人拥有许多兴趣，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好像一个人一辈子就会找到一个天职，然后他找到之后，他就会努力去做。这种人不是，这种人呢，他无时无刻都在探寻自己有兴趣的领域，然后花时间去研究。可是这样的人，其实在社会当中并不是让企业这么喜欢，或者是说面试官，因为你的工作经历可能不是符合他所要求的，所以这些人在求职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遭遇到许多问题。然后他的朋友也时常对他提出质问，说为什么你就不好好选定一个领域，然后花时间去培养呢？但是这些人就是无法想象自己困在同一个领域当中一辈子，他们可能就会在一个领域然后研究到某一个程度，他们觉得自己的挑战已经完成了，接着呢他们可能就会转换跑道或是转换主题去研究其他领域的东西了。所以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在介绍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孩子还没有稳定下来。因为对于上一代来说，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大家都期盼自己的孩子能找到一个专业领域，然后花时间研磨，然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样子的生活好像比较符合他们期待。可是这样的人他们天性就不是如此，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这样的人可以在职业当中，在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切入点，让他们可以活得更开心一点。那我自己讲一下我自己对这种有多面向发展的人的想法好了。我自己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然后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就是，你这个月假设跟他吃饭，然后他跟你聊天的内容，你下个月再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聊天内容完全不相同，因为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探寻新的领域，所以你跟这种人聊天其实完全都不会无趣，因为他们探索的领域太广了，甚至你可以从他们身上挖掘到许多宝藏，可能某种领域你原本完全不知道，然后经过他的介绍之后，你发现你还蛮有兴趣的，久而久之呢，你就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即便你没有打算要把这个领域摸得很熟，但是你透过这样子跟他接触，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可以从这样子的朋友身上获得许多资讯。那我自己呢，人生当中有许多时候也曾经是多面向发展的人，但我得承认现在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被工作压迫，有可能是被生活的压力所压迫，所以现在并不像我学生时期，那时候我非常喜欢音乐，然后当我下课玩音乐然后回到教室之后，我就会开始彷徨说，啊，我学的东西跟我的热情完全不相关耶。那时候那种落寞感，那时候那种失望感，其实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所以假设是一个人，他的人生长时间都是有多种领域想要去探索，然后一直被工作绑住，被社会认知所压迫，我觉得长时间来讲都是不好受的。那我就直接切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我先讲到第一点，我觉得最贴近大家可能遇到的情况，假设你现在刚出社会几年，然后你有几个工作经历，接着呢，你在人力银行上面看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职缺，接着你就投递履历，然后等待消息，然后你去面试了。在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最容易从你的履历当中挑出来的毛病可能就是，为什么你的工作经历都在不同领域啊？为什么没有一个主轴呢？他们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来要你说明你是如何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这时候呢，这种人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他并不知道怎么把他的工作经历跟他现在所要去应征的这个职务做一个相关联。然后作者提出几个要素，我会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叫做找出公分母，这个词在我们学数学的时候常出现，就是假设你今天二分之一要加四分之一，你就非得让他们的分母一样。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过去的工作经历跟现在要应征的职务找出一个公分母呢？那的确是可行的。你现在可以拿出一张纸，然后在这张纸上写上你过去的工作经历，然后顺便在旁边写上这个工作经历需要怎么样的技能，需要怎样的个人特质。我随便提几个例子，假设你曾经担任过助教，那在许多陌生人面前讲课是你拿手的东西，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不这么熟悉，所以这是你的技能。然后假设你曾经担任过业务，你去找陌生人谈话，你做出一份非常漂亮的简报，可能是你非常拿手的东西，你应该就要把这种工作经历里面的特质跟技能写出来。然后当你把工作经历里面的特质跟技能写出来之后，你接着要做的就是把你现在要应征的这份工作它所需要的条件列出来。假设你现在要应征一个行销的工作好了，行销的工作可能需要的条件是专案管理的能力，然后做简报的能力，语言能力这些等等。接着呢，你就把这些条件跟你过去的工作经历做一个连结，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相关联的部分，不会完全不相干吧。然后当你把这个列表完成之后，它就是你的公分母了。接着呢，你可以把它在面试的时候拿出来讲，或是直接写在履历表上面，因为你不要去期盼你的面试官他可能一个礼拜要面试十个人，他不太可能在一份履历表当中花太多时间，所以最好的办法呢，是你直接告诉他，或是你直接写在履历上，让他知道你过去的经历跟这份工作的相关性在哪里。这样我觉得对于面试官来讲也是一种尊重，你尊重他的时间，然后也让他快速了解你这个人。然后第二个要提到的呢，是找出隐藏条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技能。就是假设你今天要应征的是一个技术性的，假设是工程师好了，工程师最常见的应征条件就是你的技术能力，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你的面试官，我觉得 工程师也需要有简报的能力，不然他怎么把他的工作结果告诉大家呢？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隐藏条件跟你的过去工作经历拉成一个关系，然后你可能说，诶，工程师可能需要外语能力啊，然后你的过去工作经历可能需要跟外国人沟通，就可以把这个经历拉过来。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让面试官对你的技能对你的经历更印象深刻。第二点呢，让面试官知道你是有做功课的，你有想过这个职务可能会遇到问题，他在工作中可能会遭遇到的难题之类的，所以你才会提出刚才所谈到的隐藏的条件。这样子这两个优点我觉得面试官都可以感觉得到。第三点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心态上的，因为这种多面向发展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履历可能抱有不太大的信心，他们觉得说他假设在应征一份行销工作，那一辈子都在做行销的人，他们肯定会赢过他自己。可是作者要告诉你，对于雇主来讲，你在这个领域待多久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你可不可以帮他搞定任务。所以呢，你应该把你过去的工作经历、你的热情、你的兴趣是如何助长你的工作绩效的，接着再告诉他你的热情、你的跨领域、你的多方领域可以如何帮助这位雇主获得他想要的效果。这才是一个多元发展的人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的强项。这是作者提出来的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受用，甚至你待会听完你就可以马上去更改你的履历表，让你下次在面试的时候你的履历表以及你的自我介绍、你的面试都会更加的顺利。这是我觉得书中谈到非常棒的地方。接着呢，多面向发展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好多种兴趣，可是你并不知道现在的你该把时间花在哪里。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都是一个难题。你可能拥有的兴趣真的太多了，可是你的时间就只有这些啊。那我现在该把时间花在哪里呢？作者提出一系列的方式，帮助我们找出我们该把时间放在哪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出你最看重的价值观。然后我自己想了想，我怎么找出自己的价值观呢？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思考生活中现在我最喜欢做哪件事，做哪个活动，他们的出发点是来自于怎样的价值观。我就开始回想我生活当中最让我放松的时刻就是看书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说为什么我会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后来我想到了，就是我觉得虽然在生活中买东西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满足，但是我的心灵上也是希望有一些粮食可以吃的，所以这时候阅读就可以提供这样的粮食给我。所以对我来讲，身心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去问我朋友，然后问他说，你生活中最喜欢做哪几件事情，然后为什么你会喜欢做这件事情呢？他跟我讲他喜欢看烧脑电影，他喜欢解数学题。我当下听了觉得说，哦，太特别了吧，解数学题耶，我读书时候最讨厌做的。然后我后来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发觉了他是喜欢抽丝剥茧的感觉，在混乱当中找出秩序的那种快感。怎么说呢？因为一道数学题下来之后，他就要开始想这道数学题为什么会这样出，然后当他理解出这道数学题到底想要考他什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发觉到自己理解了这道题目，这时候是让他最开心的时候。然后烧脑电影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看，就例如去年的《天能》或是十几年前的《Inception》，这些电影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要去注意到很微小的事情，这样我们在电影的后半段才有办法跟前面的东西连接起来。然后当我们连接起来的那一刹那，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找到秩序的感觉。所以我到最后跟这个朋友讨论出他是喜欢挑战以及创意的东西，因为你在解数学题、你在看一部烧脑电影的时候，自己都需要动用到这两个特质，然后这样的行为让他感觉到很满意的话，我相信这两个特质对于他来讲就是他非常看重的价值观。我就是透过生活中喜欢做的事情去找出背后的价值观。然后作者是说我们应该找出五个重要的价值观，但我觉得这个数量不是重点，我们可以单纯去思考生活中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找出背后的价值观就好了。然后在找价值观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你可能会发现 你重视价值观有点难为情，例如你就是喜欢钱，这样子的价值观我觉得在社会观感之下很多人不敢说出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社会一方面一直去报道这种有金钱有声望的，例如30几岁创业成功赚了好几千万美金，就是一直去吹捧一直去报道这样的人，可是又叫我们要好好工作，努力当个工蜂。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喜欢钱是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假设你在找寻价值观的时候你还在考虑别人的看法的话，那你找到的价值观根本不是你在乎的。所以假设你喜欢钱，假设你喜欢声望，就直接写下来，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因为这份清单别人不会看见所以你就大肆写下你的想法就好了。当你找出价值观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本书的核心重点，就是挑选冰淇淋。假设你今天走到一间冰淇淋店，这间店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种口味，假设叫你挑选出一个，或是叫你全部都来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只选择一个，你会很好奇其他的口味是怎样的口感。那如果全部都来一点的话，你的甜筒可能装不下，在生活中可能就代表着你的时间放不了这么多热情。所以作者说，你可以挑选四种，而且你随时都可以改变这四种口味。这样的做法有个超级好处，就是你不再为了选择而卡在原地不敢向前。因为我们假设一直困在选择困难当中，永远都不能前进，永远都不能向前。所以当你有四个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正在聚焦，并不是在做选择，所以这时候呢我会比较好受一点。然后在选择这四种口味的时候，你就不该把前面所找出来的价值观放进来。例如你把家庭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所以这时候呢你在挑选冰淇淋口味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在挑选你的热情。这个热情可能就包含了你要多花点时间陪伴小孩，或者是你要多花点时间陪爸妈聊天，例如可能是一个礼拜打一通电话给他们，然后陪小孩的话可能是每天花30分钟陪他们聊天，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的一份热情，这样子的行为才会满足你最原本的价值观。那我们就借由这种价值观来找寻冰淇淋口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四个，而且你在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更换。不断更换它有什么好处呢？例如我现在选择四个口味，一个可能是练钢琴，一个可能是跑步，一个可能是花点时间陪爸妈，然后最后一个呢可能是花点时间看书。然后当我挑选这四种口味的热情，我开始过生活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过得很累，因为被这四种热情所包围，我觉得生活快让我不能呼吸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把某一个东西替换成散步，替换成冥想之类的。你不必让这四色冰淇淋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四种冰淇淋你应该在后期的时候把它调整成你最喜欢的生活模式。这是四色冰淇淋，也就是这本书的重点所在。你并不需要做选择，你只需要聚焦就好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概念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它让这种有多种兴趣的人不会觉得说，我选了这四个我就不能再去扩展其他兴趣了。因为这个四色冰淇淋它是可以随时更换的，会让这种人比较没有压力，让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开始去发展自己的热情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价值观，找到我们的四色冰淇淋了，所以接着就是要把它放进我们生活当中。作者提供这个放入生活中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这种多元发展的人，因为这种人非常讨厌规矩，所以作者推荐的方式也是非常随性的。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在一个礼拜当中可能排定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的那种热情聚焦时间，你可以把它平均分散在不同时刻。例如对于我来讲，我就把它放在礼拜三的晚上跟礼拜四的晚上各放一个小时。然后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必事先规划，应该等到我们遇到这个时段的时候再去思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设那一天上班的时候你心情不是很好，结果晚上你的热情聚焦时间你已经帮自己规划了要去写一个喜剧脚本，这时候的你写得出来吗？然后假设你今天打算晚上要写作，你想写一篇小说，可是那一天你的精神非常不好，或是你楼上的孩子非常的吵闹，这时候的你还有心情可以去写作吗？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聚焦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事先规划， 等我们到那个时段，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心情跟当时的情况，再从四色冰淇淋当中挑选一个出来做就好了。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听起来很没压力，然后做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也蛮畅快的，因为我自己实际做了一次。让我挑战的事情是，我在学生时期非常喜欢做的东西，就是写一首歌。虽然我唱歌非常不好听，可是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也把创造一个东西这样的价值观放在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里面，因为不论在创作一首歌，不论在创作一个影片，或是创作一个 podcast， 那种创作的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开心。然后等到这个作品被完成之后，那种成就感其实我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就让自己在礼拜三的晚上跟礼拜四的晚上开始写一首歌。那这个计划就在两个礼拜之前开始做，就是过年的那个礼拜。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遇到哪些问题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我已经决定要写一首歌了，我还想这个词要怎么填的时候，我发现我家的狗一直叫然后被它叫着叫着，其实我就没有心情要写了。所以关于作者所提到的不要事先规划你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有感觉，应该等到那个时段你再决定要做什么。可是我还是逼着自己去写了，虽然那天写出来的结果我非常不喜欢，可是等到隔天呢，我去写一次的时候，那时候心情比较平稳，而且那时候我回台北了，所以比较安静一点。那时候写下来，其实我就觉得这样的作品其实我比较喜欢。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原本会担心，如果我把这么多时间花在我的热情上面，那我的工作该怎么办呢？一开始有这样的担忧。可是我到最后发现，我们人是非常被动的，就是今天假设你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准备好了，你就会花一个礼拜时间去准备。但当你这个礼拜被剥夺两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想尽办法的让你的东西快点生出来。这是人的一种生产力惰性吧，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自己的速度变慢，让自己的效率变得不好。那当我们知道有两个小时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你没有时间去工作，这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工作加紧脚步，我们可能就不会让自己花这么多时间在看 Netflix 了。这是我实行下来之后非常有感觉的一环。那接着要聊到的呢，是非常贴近现实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当一个人有时间去追求热情的时候，他可能在金钱上面是无语的。可是这本书却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我们何不让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热情的一种助力呢？因为在我过去的想法当中，我可能早上的工作并不符合我的兴趣，但是它可以提供我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除此之外，这份工作可能不能帮助我的热情。但作者说了，我们可以依照几个条件去找寻一间早上给我们收入的公司。第一个是这间公司所提供的课程以及活动可不可以帮助到你的兴趣呢？假设你想要追求的热情是去各国旅游，那么外语能力可能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去找一间公司，它是提供给员工有那种语言课程的，你就可以借由这种公司提供给员工的福利来帮助你的热情加以发展。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想的现实面一点，有些企业不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有员工价吗？如果你今天的梦想是要拉小提琴，然后小提琴通常都很贵，但是只要你找到一个跟这个相关的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在购买小提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优惠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加入到这样的团队，然后借此机会获得购买到优惠价的可能性。这都是工作可以帮助你去发展热情的一种方式。在我们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它跟我的热情不相干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就是你找寻的日间工作跟你的热情之间，他们的生活形态要有所互补。我假设一个情况，今天你的兴趣是画图，但是你的画图能力还不能变成收入来源，所以你早上的工作可能跟画图无关。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下，画图可能是一个独自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这种活动呢，它比较欠缺跟别人的沟通。如果你这时候你早上的工作还是一个独立作业的环境的话，你可能会让自己一整天都处在孤独的状态，可以想见这样子的生活会非常的无聊。 因为我自己曾经遭遇过，就是我花两个周末在家里面把影片做出来。当影片做出来之后，我就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找个朋友出来吃饭。我觉得那是一种当孤独感被推到一个极致之后，每个人都会想要找别人来沟通，找别人来见个面，来排除我们的孤独感。所以当你在挑选你的日间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兴趣是比较个人的，比较不需要协作的兴趣的话，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可以先暂时找一个需要跟别人沟通的工作，这样你一整天下来才不会觉得这么无聊。这是我觉得书中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概念，也是我们常常会在挑工作的时候忽略的。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非常外向的，他的兴趣就是旅游，然后旅游这件事情呢，可能就包含了爬山，这些都是群体的活动，但他早上的工作又是要跟客户接洽，然后到处跑外务的，所以一整天下来就会让他觉得非常疲惫，有时候疲惫到他假日都懒得出去了，因为他在平日就把他跟别人沟通的这种精力消耗完毕，所以他假日只想待在家里面不出门，这样久而久之就会让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兴趣逐渐被磨灭掉了。所以我们在找寻工作的时候，切记要去掌握这其中的平衡。这两点其实是作者提出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概念。当我们依照这样去实行之后，我们就会换个角度来看这份工作。怎么说呢？在过去，如果你把工作当成真的是工作，我们就会太注重它的小细节。如果你公司里面的行政流程让你觉得说，怎么这么拖泥带水啊？如果你某个同事常常做出一些很讨人厌的举动的话，你可能就把它无限放大。可是你当你发现你的工作只是助长你的热情之后，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你的角色认同。你并不会觉得说这份工作就代表你，因为你正在追求的是你的热情，这个工作只是在助长你而已。这样的改变就让你看淡工作中的不顺心的事情，你可能就会看那个讨厌的同事不再这么讨人厌了，因为这份工作对于你来讲无关乎身份认同。这样工作下来你会比较开心，然后你会把比较多精力放在你的热情上面。可是呢，当我们逐渐把我们的兴趣、把我们的热情变强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渴望把热情变成工作。这时候就有个议题我想跟大家讨论，就是当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它还是兴趣吗？我提一个我朋友的案例好了。我有个朋友非常的会拍照，然后他在过去就会在他 Instagram 上面拍很多他去吃某个东西，然后他在下面会写一些对这个餐厅的评价、对这个食物的评价，这样做起来让他很开心。可是身边就有人告诉他说，为什么你不让自己这样的能力变成你的收入来源呢？他后来想了想，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当做这件事情并不是来自于收入压力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开心，他不必去看大家怎么做，或是跟着潮流、跟着趋势，他只需要按照他想要做的东西去做就好了。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讲，把热情、把兴趣变成工作是他们不乐见的，但是有些人呢，觉得工作就是热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端看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书中里面抛出来的其中一个议题，那他有谈到其他的，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多元面向发展的人，可是你的伴侣并不是呢？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况，你跟你的伴侣在一个钢琴课中认识，然后你钢琴学着学着，他也学着学着，你们就开始交往，你们就结婚了。可是当你把钢琴学会之后，你就改变热情了，你可能就开始想要去学陶冶的东西。可是对于你的伴侣来说，他觉得弹钢琴很好啊，他并不想要改变，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本书中有提到这样的议题，然后他提出来的办法是，你要去想到代价的问题。如果你更改这个热情会造成太大的代价的话，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你值不值得这么做。然后我也想把这样的问题问各位读者，如果你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选择留在伴侣身边，还是让自己的热情肆意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本身也没有答案，端看我们怎么跟伴侣沟通。所以你或许可以去看我之前曾经讲过的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我们透过沟通的方式跟伴侣做协调，看是我调整的幅度不要这么大，还是大家一起调整，但是速度放慢一点呢？这些都是两个人之间要互相去培养默契，互相尊重对方， 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书中好谈到一个，假设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你有多种兴趣了，那当你在选大学在选科系的时候该怎么选呢？因为选科系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单一领域的，你可能选了之后四年的时间都要花在这个领域上面，但是你并不想被困住。所以这时候作者抛出几个要点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第一个，你要看这间学校有没有那种跨领域的学程可以让你去修，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比较符合你的个性。然后第二点呢，是要看这间学校会不会提供给学生许多不同的活动，例如户外探险，例如攀岩之类等等的。因为你有非常多种兴趣，所以你希望学校提供给你的东西不仅止于课堂上的，它可以带你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你在选学校的时候，选科系的时候，要看这个学程，这个学校可不可以给你不同的活动。第三个，你要在学校的声誉与你选择的科系上面做一个抉择。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他有一个好的学评，他有一个好的学校当地基，他未来在转换跑道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好转换。然后有些人呢，他可能宁愿抛弃学校的校誉，他可能去选择一个比较符合他个性的学校。这我觉得也没有错，因为你得花四年在上面，所以选择一个符合个性的科系对你来说可能更重要。那当我们把这三个问题彻底的想清楚之后，我们可能就可以选到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的学校以及科系了。然后作者还讨论到该不该读研究所，他谈到一个很现实面的东西啦。他说教授一定希望你读研究所，因为对于每个教授来说，他们都是喜欢学术的人，所以他们通常都会鼓吹学生去往上读一点。可是呢，你应该去想一下刚才所谈论出来的价值观，读研究所这件事情到底符不符合你的价值观呢？依靠这点来做判断，而不是依靠教授的建议，这是作者所提出来的。那关于这本书呢，我大概就聊到这边。我先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想法好了。它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故事。我那个朋友呢，他大学跟研究所都是读资管系的。资管系就是学资料管理啊，还有写一些程式。可是他毕业之后，他是担任一个设计师，就是画网页或是画 APP 的界面。这样子的工作经历，用最简单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话，会觉得说他没有把过去所学的东西应用在他的工作上面。可是我跟他的工作合作下来，我发现这样的人他有几个大优点。第一个，他不会只有一个思考框架。假设他过去学程式，然后他现在写程式的话，他可能都是用写程式的想法在跟你讨论，在跟你沟通。可是当他今天会写程式又会画界面的时候，他就会用两套的思维框架在跟你沟通。他会告诉你画面为什么要这样呈现，然后你可以用怎样的编写方式来写程式。就是跟他沟通之间，你会发现他既可以知道你正在想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工程师，所以他会站在我的角度思考，但是他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所以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就算是一个多面向发展的人，而且跟他合作下来我觉得是非常愉快的。然后呢，这样的人也比较不会把程式看得太重或是把设计看得太重，对他而言两者都要兼具。就是在我的工作职场里面，有些写程式的人就会觉得写程式的是最伟大的，然后管专案的人呢，他会觉得管专案是最厉害的。就大家会把自己的专业看得太重要，但这种多面向发展的人，他比较能够用中立的立场来思考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在团队当中是非常必要的。让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自己思考，一个专家跟一个多面向发展的人，他们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假设今天拿物理来说好了，他一辈子只钻研物理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说他在物理这方面他有0到100的可能性可以去发展。但如果今天一个人物理只懂一点点，假设0到50好了，但他同时也懂一点社会学，所以他的社会学是0到50，所以他50乘以50就有2500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每个职场每个领域都需要这种不同的人才。因为呢，总会有一些问题就有专家这种0到100都懂的人才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领域跟领域之间有时候需要枢纽，这种枢纽呢就非常依赖于这种多面向发展的人，因为他可以同时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所以他有办法跟这两种领域或三种领域的人沟通。这是我觉得多面向发展的人他们在职场内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说着说着，其实我刚才想起我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好像大概工作了两三年吧。我那时候呢，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例如写不同领域的程式，或是触碰一些不同领域的技术。那时候我每个技术大概都碰个半年，然后半年之后呢，我就开始意志消沉，可能碰到了比较高难度的东西，或是刚好工作压力来了，所以我没有时间可以去碰这样的新知识，所以到最后就让这样的热情逐渐的不见了。那时候好像有两三个兴趣就这样逐渐走下坡，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非常责怪自己。然后有一天我去跟我一个朋友讲这件事情，我朋友用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告诉我，他说，假设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难道不会想要去旁边的餐厅或者是旁边的超市去买看看或吃看看吗？那当你去这个超市买个东西之后，你发现它的东西不太好而且太贵，所以你可能就不会再去了。然后当你去一间餐厅的时候，你点了它的招牌菜，结果发现还好啊，所以这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再给他一次机会，或是以后都别再来了。这就像我们在去跨足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领域到底在探讨什么东西，但当我们发现这样的领域不符合我们的口味，或是不是我们喜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继续深究下去。当这个朋友这样告诉我之后，其实我比较可以原谅自己了，或者是说放任自己嘛，就是我觉得你想去触摸不同领域，去跨足不同领域的这种个性其实都是自然的。因为就像是我在《走路的人》和郑云那本书当中说到的，如果人的天性本身就是好奇，为什么当我们想要去触摸不同领域或去挖掘不同兴趣的时候会遭到他人质疑呢？所以假设你有这样的兴趣，假设你有这样的欲望的话，千万不要去抑制你这样的想法，那都是你的特质当中独一无二的。然后最后再补充，我觉得这本书是怎么样的人，首先要谈到的当然就是一个多面向发展的人。然后你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雇主看不到你的优点在哪里，这时候这本书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书当中有一些写履历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如何把你过去的工作经历或是你的热情让雇主看见。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有非常多的兴趣，但你不知道现在从何下手，就是不太知道把时间花在哪里就对了。然后这本书呢就可以给你一些方向，就像是今天所分享的四色冰淇淋，它就是让你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手法去挑选出你想要的热情，然后当你发现这样的热情组合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抽换。书中其实有比较详尽的介绍，然后今天只是粗略跟大家分享而已。可是这本书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些我比较不喜欢的点。第一个，我觉得它重复性有点高，就是它前面所提到的东西它后面可能会再三提到两三次，这是我觉得比较不能接受的。然后第二点呢，它有时候前后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就例如他说到一个多面向发展的人，他并不喜欢被时间制约，但是他最后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却包含了去限定时间，这是这本书当中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部分。然后这样子的想法可能有点主观，所以我希望假设你有看这本书然后发现我所讲的不对的话，可以告诉我，因为这是我比较主观的想法。而作者在书的里面有提到，你个性中那个愿意挑战并且接触多重领域的个性，可能是你性格当中最珍贵的部分。我就把这句话送给各位，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们。